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齐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罗马书第三章，今天我们读13到18节。在定罪论述的结语中，保罗证明了罪的普世性。世人都在罪的权势之下，不论是追求人的完美的希腊人，还是有金钱外貌的犹太人，只要是人，里面就有罪性，他就是在罪的权势之下。而保罗的结论就是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保罗引用了经上的话，一连说了7个没有，说出人在罪的权势下完全没有盼望的光景。接下来从13节到18节就是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，保罗就描述人在罪的权势之下，就会活出一种全然败坏的光景。13节14节说到人言语的败坏，15节到17节说到人行为的败坏，18节就说到人心的败坏。我们就分这3段来看。我们先读13节14节，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，他们用舌头弄诡诈，嘴唇里有毁舌的毒气，满口是罪骂咒骂苦毒。在这2节经文中，保罗引用了3处的旧约。第一处是诗篇5章9节，因为他们的口中没有诚实，他们的心里满有邪恶，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，他们用舌头谄媚人。第二处是诗篇10章7节，他满口是咒骂诡诈欺压，舌底是毒害奸恶。第三处是诗篇140篇第3节，他们使舌头尖利如蛇，嘴里有毁舌的毒气。保罗并不是直接引用这3处经文，而是他自己融会贯通之后，用自己的话说出来。讲到人的全然败坏，保罗和雅各一样，从人的言语开始说起。在雅各书3章1节到12节，雅各就说，如果一个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，他就是完全人。他能够勒住自己的舌头，就能够勒住自己的全身。舌头在人的白体中虽然是最小的，却是最难掌控的，并且造成的影响也是最巨大的。雅各说，能够从地狱点燃生命的轮子。保罗的观念也很类似，保罗就说，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，坟墓里是装死人的，坟墓一敞开，死亡、腐烂、败坏就跟随着出来。人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，就说出人所说的话，人所吐的每一个气息都是在散播死亡、腐烂和败坏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相信我们都碰过这样的人，只要他们一开口，就带来各样的污秽，让你恨不得要用肥皂洗他的嘴巴。有时候我们看别人看得很清楚，看自己却不是那么完全，因此我们也要经常反省自己，不让我们的嘴巴连于死亡。接着保罗说，他们用舌头弄诡诈，他们是一口两舌玩弄诡诈，颂赞和咒诅都能够从一个口里说出来，他们到处搬弄是非，所到之处都是鸡飞狗跳，搞得大家都不安宁。接着保罗说，他们的嘴里有毁舌的毒气。毁舌是撒旦的象征，当年在伊甸园，撒旦就化身成一条蛇来引诱夏娃。当蛇把蛇尾盘在树上，头往下垂，看起来就像一个问号一样。蛇向夏娃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神岂是真说。蛇所发起的第一个攻击，就是让人向神的话产生问号。人全然败坏之后， 他的舌头尖利如蛇，就成为撒旦攻击人的武器。他们的嘴唇下含有蛇的毒汁，嘴巴一张开就发出撒旦的毒气，污染所有听到话语的群众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要谨慎我们的话语，因为说出来的话就像倒出去的水，没有办法收回。所以雅各才会在雅各书一章十九节劝我们都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就是听到别人挑衅的言语也不要立即回应，稍微等一下，把自己要说的话用恩典调和了再回应。中国人常以为心直口快就是心中没有诡诈的表现，这是完全不准确的。对于基督徒而言，心直口快不过是他的老我出头了，他在大发肉体，这也说出他属灵生命的幼稚，他不能管住他的肉体。保罗提到人全然败坏的光景，就从人的言语开始，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接受保罗的提醒。一个全然败坏的人，他的满口都是咒骂苦毒，人的言语是表达人的心意，所以言语上的败坏就说出他心中的败坏。不过人心里的败坏别人不知道，也不会伤害到别人。如果变成言语上的败坏，一开口就是咒骂苦毒，就是毒舌控告，说不出造就人的好话，完全是诋毁别人，完全是倾倒自己的苦毒，还经常以受害者的姿态对别人进行攻击。其实这就是世代末了的征兆，人与人之间没有信任，没有和平。我相信每到了选举期间，信徒们可能和我都有一样的感觉，打开电视看竞选者的辩论，几乎都是侮辱谩骂的言语，甚至于不实的指控，要来伤害别人。而这样的人居然要被选为掌权者，他们要制定法律，他们要管理人民。难怪这个世界的风气越来越坏，道德越来越堕落。人全然的败坏就从人的言语开始，接着就带来行为的败坏。我们来读15节到17节，杀人流血，他们的脚飞跑，所经过的路变形，残害暴虐的事，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。这三节保罗是引自以赛亚书59章第7节和第8节，他们的脚奔跑行恶，他们急速流无辜人的血，意念都是罪孽，所经过的路都荒凉毁灭，平安的路他们不知道，所行的事没有公平，他们为自己修弯曲的路，凡行此路的都不知道平安。言语的败坏造成人心里的伤害，行为的败坏就进一步带来身体的伤害。他们的脚奔跑行恶，每天汲汲营营匆匆忙忙，所做的都是恶事，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，要牺牲别人的福祉，甚至于还要流无辜之人的血来获取自己不当得的权利和荣耀。他们所做的都是残害暴虐，他们所经过的路都是荒凉毁灭。这似乎就是在形容今天恐怖分子的攻击行动，他们一个村庄一个村庄没有差别的屠杀、强奸、抢夺，完全与野兽没有两样。这些不人道的行为很自然地引起国际组织的反击和报复，结果就产生了对另外一个族群进行无差别的轰炸、隔离，以人道之名却造成另外一种人道的危机。如果圣徒们关心世界大事，自从2001年的911事件之后，这样的剧情就不断的重演，每一个族群都在做 自己以为对的事，以至于战争频繁的发生，而在战区的百姓们就不断的受苦，平安的路他们不知道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要认识，在人统治的世界里，只有利益的交换，没有完全的公义。只有在公义的法则下，才会有真正的平安。因为不公义就会滋生更多不公义的报复，以至于仇恨越积越多，根本不可能达到真正的平安。我们不能够期待以不公义的手段达到和平。当你的对手胜不过而投降，这样产生的和平只是短暂的权力平衡，这是对手在力量不足的情形下接受屈辱的和平。对手不过是以和平换取时间，等候翻盘的机会。现在是西风压倒东风，20年之后卷土重来，就能够东风压倒西风。我们看到每个人都在为自己修弯曲的道路，都在预备给对手致命的一击。凡是为自己修建弯曲道路的，都不知道平安，也不可能得到平安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其实这就是末世的光景。所以耶稣就在橄榄山上向着门徒预言末世会发生的事。在马太福音24章7节到13节，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各处必有饥荒地震，这都是灾难的起头。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，也要杀害你们，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。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，也要彼此陷害，彼此恨恶，且有好多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，只因不法的事增多，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，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因此我们今天看到末世败坏的情形，不要惊讶，因为耶稣老早就预言了，并且耶稣还应许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耶稣没有要我们反抗到底，而是忍耐到底，因为反抗没有用，人的政权不能带来真正的和平，只有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，就会在地上建立一个公义公平的国度。接着我们来读18节，他们眼中不怕神，讲到人的全然败坏，保罗最后以他们的眼中不怕神作为结束，这实在有点奇怪。要明白保罗的意思，我们还是要回到保罗所引用的经文，那是诗篇36篇第1节，恶人的罪过在他心里说，我眼中不怕神。原来前面有一句是恶人在心里说，我不怕神，这里保罗是在说人心的全然败坏。就好像在罗马书1章28节，那里保罗说到神第三个任凭，就是让人存邪僻的心。心的败坏是神最终的任凭。在创世纪6章5节，神要用洪水审判当时的世界，就是因为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。所以人败坏的极致就是心的全然败坏。只要人的心中还有一丝善念，也就是说良心还能够尽警告的功用，人就可以为自己的罪觉得羞耻，人也有可能会认罪，他就能够来寻求神的恩典，得着基督的救恩。但如果人的心完全败坏了，他所表现在外面的就是他的眼中不怕神。我们常形容一个人高傲，说他目中无人，这样的人还有救。如果一个人高傲到一个地步，他的目中无神，他就没有救了，他的心是完全败坏了，他连神都不怕了，他也是一个十足的蠢蛋。因为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， 他自大到一个地步，不怕神，就是他的智慧根本没有开启，他做了坏事了，没有感觉，不会认罪，不会悔改，因此救恩就没有办法临到他的身上。我们前面说过，人的心是人的魂加上两个界面，与圣灵的界面是良心，与肉体的界面是私欲。当一个人的良心完全失去了功用，圣灵的感动就没有办法接触到他的情感，也不能影响他的心思，以至于他的意志完全被肉体的私欲主导，他就成了一个无可救药的人，因为他的心完全败坏了。人心的败坏是有一定可轨迹可循的，当人不听神的话，以西结书3:7就说，人的心就慢慢变为刚硬，心刚硬久了就变成了实心，对神的话不再有反应。凡是有实心的人都需要神来做一个开心的手术，把他的实心换成肉心。在以西结书36:26-27，神说，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，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，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死心，给你们肉心。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，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，谨守遵行我的典章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的心本来都是死心，对属灵的事没有知觉，也不能反应，但是感谢主，借着相信福音，我们都接受了这个属天的手术，把我们的实心换成了肉心。不但如此，还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因此我们要宝贝我们的心，要经常保守我们的心，甚是保守一切。我们的心一方面连于良心，能够接触属灵的事，但另外一方面又连于私欲，会被肉体牵引。因此我们的心是圣灵与肉体的交战场，如果肉体得胜了，耶稣也就警告我们，在马可福音7:21-23，因为从里面，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、苟合、偷盗、凶杀、奸淫、贪婪、邪恶、诡诈、淫荡、嫉妒、谤毒、骄傲、狂妄，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的，且能污秽人。保罗当然知道人心的重要，因此人全然败坏的最后一步就是心完全的败坏，而心完全败坏的彰显就是眼中不怕神。我们都来祷告，主啊，谢谢你让我们看到保罗所提人完全败坏的情形。我们知道我们是蒙了何等的恩典，保罗所描写的就是我们得救之前的光景。我们也承认，就是在蒙恩得救之后，也经常不小心，我们的心被肉体和私欲牵引，产生出一些败坏的结果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怜悯我们，保守我们的心，甚是保守一切，借着每天灵粮的喂养，让我喜爱神的话语，思想神的话语，并且决定跟随神的话语过每天的生活，能够在凡事上讨神的喜悦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